平安。很高兴哦，有机会来这里，我们一同敬拜主，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一同得到帮助。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自己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相信他就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这是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并不能很好的按着主你自己的心意来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软弱。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能够更好的来遵行你自己的话语，就求你自己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来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愿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完全的行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把今天的聚集特别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你自己的圣灵从头到尾来引导我们，特别来恩膏你这软弱的器皿，让他奉主你自己的名传讲的时候，乃是你圣灵在当中自己亲自的来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已经又快过了一年了，12月份，所以一年就这么快的就过去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按照我们这个华人的话，我们实际上来到美国，我们会过两个年，一个是这个阳历的，一个是农历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过一次。那我们知道说，特别中国，在中国的话，农历过年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的就是家人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很多时候就会煮很多好吃的东西。那他说这个有一个故事的说到，就是的有一个家里要过年了，要过年呢，他们呢就是的在一起的要蒸年糕。那蒸完年糕以后呢，这个就是的这位他的这个先生出去做事情呢，他的妈妈呀、他的媳妇啊、他的妹妹在家里就蒸年糕。那蒸完年糕呢，他们就蒸出来了以后呢，就放在那边呢，放在厨房门口呢，放在那边把它凉了，然后呢等了过几天再吃。他就把这个年糕蒸好了放在这个厨房的门的旁边，然后呢这个他的先生呢就从外面做事情回来，就进这个厨房，但是呢他没有看到年糕放在旁边，所以一脚踩进去，第一脚一踩就踩到年糕上面。所以他一踩到年糕上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谁把年糕放在这个门口，我一脚就结果就踩到了。然后呢他的媳妇一听马上就回答说，年糕放在门口了你也不看，一脚呢怎么就踩进去了。那他就说，你怎么可以把年糕呢放在这个门口。他媳妇就说，这是你妹妹叫我放在门口的啊。然后他妹妹一听呢就说了，他说这个年糕放在门口来了，他让他凉下来，这有什么错。他说这个本来灯是很亮的，就是妈妈的把灯关掉了，所以你进来才看不到，所以一脚呢就踩到年糕上面了。那他妈妈就说了，这怎么可以怪我，他说电费这么贵，大白天的开着灯干嘛呢。他说了，这个要过来的话就要怪什么呢，那个电费太贵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都在实际上很容易都在推卸责任，对不对。那我们想从创世纪的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就看得很明白，对不对。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对夏娃说，这是什么呢，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呢一犯罪了以后呢，上帝一问说，诶，谁给你吃的这个，你干嘛吃这个呢，他马上就说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诶，就是的给我吃的，所以我就吃的。那女人就推说什么呢，那个是蛇叫我吃的。 所以能犯罪的以后的这个本性呢，实际上就是的，当有一个错的时候，实际上就一直在推卸这个责任，在家庭实际上也不例外，对不对？包括夫妻关系啊，这些家庭关系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人就很容易的在推卸这个责任。而当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当时的教会的面对的一个情形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了，失败了，然后呢，他们呢也在推卸责任，结果推来推去，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推到谁的身上了？对，上帝的身上。因为你一说人，大家都会反驳你，那说上帝，上帝很多的时候没有直接告诉回答你说，哎，这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人很多到了最后呢，就把责任呢都往哪里推了？都往上帝的身上去推。那雅各呢，在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就是呢，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实际上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个弟兄姐妹，来重新的思想说，当我们在生命里面出现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把责任说推到上帝的身上去啊？到底这个失败，到底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呢，究竟谁之过，到底是谁的错呢？是上帝的错呢，还是我们自己的错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章十三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在圣经里面，十三节一谈到这个试探的问题的时候，雅各呢马上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人被试探，不可以说什么？我是被神试探。为什么呢？他说了，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在这里，我们这里说了，人被试探不可说，也就是说不可继续再这么说。也就是说，你原来说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呢，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可以再继续这么说。哦，我在试探中失败了，那是我是被神试探。不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神呢是不能被恶试探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光明的，神是完全圣洁的，神里面根本就没有罪，所以呢，他不可能会被恶试探，同时的话，他也不会去试探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我们是说，神试炼人，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呢？神不试探人，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很大的不一样的两个原词。在原文里面，试炼跟试探呢是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呢，这两个字，这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形里面，表明完全不同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在哪里呢？就是呢，首先我们实际上读雅各书第二节到十二节的时候，谈到的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神会试炼人，而且雅各告诉我们说，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靠神的恩典来胜过这些的试炼，然后呢，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但是呢，神不试探人，所以试炼是从神而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经过这些的考验以后，生命更加的成熟，能够更加的向神，能够荣耀神的名。这是谈到试炼。但是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从魔鬼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失败、软弱、跌倒、远离神，这是试探。而且呢，这个试探的话是跟我们的里面的私欲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试炼，神会试炼呢，是为了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内在的这个杂质啊，生命更加的成熟。而试探的话，实际上呢，是从魔鬼来的，是为了我们跌倒。所以他所用的一种方式的话，很多的时候也是用一些的让人犯罪的一种的方式。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三节里面，圣经里面就有提到，他说他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什么魔鬼的试探啊，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呢，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魔鬼是什么？是试探人。神是什么？试炼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的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说：“哎，神试探我。”这个说法，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什么呢？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什么不试探人。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被神试炼，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了我们呢被神试探啊。那这个就好像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新车要出厂的时候，那这个厂家都要进行检测，对不对？看这个车的这个性能到底怎么样。那从厂家的检测的目的来说的话，是要让这个车呢更加完备，它卖出去的时候不会出问题，这是厂家检测的目的，对不对？那我们说商业竞争很厉害，竞争的对手可能也会来检测你这个车，但是他的检测的目的不会说告诉你说：“哎呀，某某厂家，你这个车哪一方面不行，要请你去改正。”他检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知道你问题在哪里，然后把你这个问题呢再扩大，到处给你做广告，让人知道说你这个车有多坏，然后呢不买你的车，买我的车。所以在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上，有的时候看起来哎呀好像很相似，但是呢内在的动机呢是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能被试探啊，是这个试探是从魔鬼来的。那而且呢，这是跟我们的私欲是连在一起的。那神的话，他本身就是光明的，他是完全圣洁，他不会被恶试探。同时呢，他从他圣洁的本性里面也不可能会去试探人，因为不可以，神本身是圣洁，不会有邪恶的东西从他里面出来。而这些的不好的不良好的动机呢，是从魔鬼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能被试探不是神的一个作为。那既然不是的话，那到底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看14节啊。14节说了，他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谈到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什么私欲牵引诱惑啊，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那谈到这个试探的时候，实际上圣经里面是用到了什么？当个人被试探，也就是说，首先谈到试探有一个状况是一种被动的，也就是说，你不是主动的去找这些试探，试探呢会来找你。比如说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约瑟，对不对？当约瑟被卖到埃及波提法的家里的时候，他没有去找那些的试探，结果呢他的祖母就来诱惑他。所以说他不是主动的，而是的试探来找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他是处于一种被动。但是如果是被动的话，人就会说，既然我是被动的，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但圣经给我们看到，人在这个被动里面，实际上呢，也是的，同时呢，有主动的层面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说呢， 14 节这人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是人里面的那种的恶欲啊，牵引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它被鱼饵引诱出来的这个意思啊。那诱惑呢，就是上钩的意思。这个实际上就是 雅各我们知道说他生活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呢他就用实际上呢他的这一个的钓鱼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呢来描述这样的一个人面对的这一种的试探的时候的那一个光景。有人比喻说呢，他说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城堡啊，那魔鬼呢就好像要攻打这个城堡的一个外敌啊，要把这个城堡要攻下来。那试探的话就好像什么呢，就是探子他来探路，而人的这个私欲，人的那个恶欲就好像什么呢，内奸。当外敌要来的时候啊，探子先出来，因为里面有内奸，就里应外合，一配搭一配合的话，结果呢就很容易的把这个城堡给攻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给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是完全的一个的被动的一情况，人的这个私欲在里面的话，实际上呢他也在积极的一个配合，就好像去钓鱼。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呢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钓鱼的啊？去钓鱼的时候，我们说当把鱼饵扔下去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人是主动的，对不对？要去钓鱼，对于鱼来说，鱼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嘛，你要来钓我。但问题是说鱼饵丢下来的时候，鱼游过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鱼饵，他得心里愿意去吃那个鱼饵，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去吃的话，比如说那么多鱼游过来，一个鱼饵扔下去，有几条鱼游过来，为什么就一条被钓上来，另外几条没被钓上来呢？因为那个有其中有一条他就特别想吃，所以就去吃了，就去咬了，结果呢就被钓上来了。那他就说从一个方面来说，他好像是被动的，因为人要钓他，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主动的一个成分在这里面，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呢他起先本来是被动，但是他里面那个欲望出来，他就积极主动的去吃这个鱼饵，结果呢就上钩了。那人面对试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不是我故意去找一个试探来，哎，我就出去就碰到了，但是碰到了这起先我是被动的，但是呢我里面的那一个这个私欲在这个里面的话，我就变成主动的去配合这样的一个试探，结果呢就陷进去了。所以有人说了，我们他说了，骗子只会骗到什么样的人呢？有贪心的人，对不对？我们说很多人被骗，就是的，为什么会被骗？骗子之所以骗得到人，他就是利用人的什么贪心，对不对？如果你不贪的话，我们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但是很奇怪，人看到就还总是相信说会掉馅饼，所以呢骗子一骗呢，很容易就很能把人给骗回去了，骗走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上网的话，有的时候就会看到有的人被骗，比如说原来国内有一种骗的一个方法，就是他这个你比如说坐在这个车上面啊，长途车上面，你坐在那里可能就会看到有一个人，这个看来这个土里土气的，有一个人拿出一杯这个可乐哈，在那边喝，哇，他一打开那个可乐的话，啪，那个可乐噗就可能一下子飞出溅出来，碰到旁边的人，那大家就会，哎呀，这个人旁边就是怎么这么开可乐，哇，这个才吵吵，结果呢后面呢他打开这个就会看到，哎呀，他的这个拉开的那一个盖子上面那个东西有中奖了，哇，写了比如说20000块，哇，这个人这个土里土气的，然后拿了这个20000块，他就问旁边的这个怎么回事啊？哇，别人就跟他说这个中奖了，哇，但是他就会装作说什么，哎呀，好像这不知道，这是拿的奖，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对这个奖，然后呢就开始车上就开始 在这里说怎么办啊，怎么办什么，他可能就表现出不知道很怎么样的，就会说哎呀两万块，如果呢谁如果能够一万块或者五千块给我现金的话，我把两万块给他也可以。结果他就会有同伙这个在那边就会出来说哎呀是什么，就会在那里一起来演。哇，那有的人就看了，哇这个真是很划算的，两万块的比如说中奖的他只要五千块，所以有很多人就拿钱，多少钱，有的人我甚至有的看到他们比如一家人出去就把全家人的这个，因为出门也不会带那么多人，把所有的钱呢都整起来去买一个这个中奖的那一个的那个壳子，结果一买下来拿到去兑的时候发现说根本就是假的，什么都不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的，能有贪吗？那为什么一车的人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个想法呢？你说这是做好事吗？我想绝对不是做好事，这是因为想贪那个多的那一个，结果呢起先是被动的，不是你想找人让人来骗你，是他想说有人想骗一些人，但是问题是说在这么多的一车人里面为什么别人不会去被骗，就有的人就会被骗呢？他在这个被动里面他神就有一个主动，他里面的那个贪就出来，所以看到这些的东西然后呢就进去了。我记得我自己的原来呢读书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也碰过一件事情哈，就是我读书是住在学校嘛，那每到周末的时候都要出去去买米啊，出去跟同学出去去买米。有一次出去买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早嘛，国内有抽奖，百货公司抽奖，哇那个算是什么有彩电啊什么，算是很大的一个奖品。结果呢我经过那个百货公司门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抽奖，就有一个这个老太太的抱着一个她的小孙子去抽奖，买两块还是多少抽奖，一抽一拿起来就中了彩电。哇当时我们看了真是的热血沸腾，哇这么快就一个小孩子一拿就拿了一个彩电，哇所以我跟我的同学呢我们也去抽奖，结果抽到最后的话是把我们买米的钱全部抽光了，什么奖都没有中到啊。那问题是说是你起先是可能被动的，你没有想到说诶不是想主动，但是问题是说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一个私欲就变成主动积极的去配合了。所以呢人在这个里面啊，我们看到虽然是被动的，但是呢人有这个主动在这个里面，所以人不可推卸自己的责任说啊，我是被动的，我不是我想要的，问题是说后面的决定完全都是你自己在做的啊，完全都是你自己在做。所以有人说了，就是的，我们在被动的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禁止说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对不对？鸟要从我们头上飞过，你想禁止禁止不了，但是你可以禁止一件事情，可以不让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鸟要从你头上飞过，你说我不让它飞过，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到说鸟要在你头上筑窝的话，你完全可以不允许它，对不对？那面对试探的话会碰到试探，这是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你怎么知道你车开出去你出去外面会不会碰到试探，但是呢你可以决定一件事情，要不要靠神的恩典不陷入那个试探，这是我们可以来做的。所以有人说了，他说从门前经过的意念与思想呢，我们不必去负责，但是我们把他请进来给款待的，我们就不能逃避责任啊。有一个什么东西从我们，就好像什么人要从我们门前经过你也控制不了，对不对？但是问题你把他请进来当做客人一样请进来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你要负责任的。所以呢，我们人是被动，是在试探里面我们有被动的一个层面，但是呢，人也有主动的这一个层面。所以说呢，人不可推卸责任。所以十五节就接着说了，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当我们这个私欲的话积极主动的去配合的话，结果呢就会了，圣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什么呢？罪来。私欲碰到试探的时候，积极去配合的时候，结果呢就怀孕就生出罪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是用什么说了，私欲既怀孕了就生出罪来。我们说怀孕生孩子不是一天的事情，对不对？是一个过程。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命失败的时候也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只是当失败出现的时候，起先好像都是隐藏在那里，当那个结果爆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很惊讶，为什么失败了？好像说这个失败是在只是在今天早上或者说在那一刻才发生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很多的失败是什么？早就隐藏在那里了，隐藏到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去处理它，隐藏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啪，结果就出问题了。所以呢，它绝对不是的一瞬间的那一个失败，人的生命那一个的失败，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一直隐藏在那里，但是呢，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结果呢，在这个里面呢，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圣经说什么呢？就生出死来。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呢，一定要很小心，就是呢，我们一个方面，我们不可推卸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知道说是有被动的层面，但是呢，也有我们积极主动的这个层面。那在这个层面里面呢，我们人这种的私欲跟这种试探配合的时候，我们呢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潜伏期，潜伏在那里。当我们不去注意它的时候，实际上呢到了后面就会出现那个结果。所以呢，我们碰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去认真的去面对，去处理这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如果我们觉得说我自己很刚强，觉得说这个试探没什么，别人会失败我就是不会失败的时候，往往到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你失败最惨的啊，一定失败最惨的。我们看过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吗？对不对？泰坦尼克号当时下水的时候是称为是什么呢？是非常牢固，远不会沉没的一艘船。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他觉得说非常牢固，不会这个造得非常的牢固，不会沉没，结果一下水就撞到冰山了，就沉船了。我们很多的时候生命就会觉得说这个不会不会，这个事情只会什么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实际上呢是最危险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会有事，当你觉得不会有事的时候，实际上呢那一个的试探是很可怕的，那一个这个试探就会了，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出事，所以你就更是放松警惕，所以很容易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骄兵必败。当你觉得说别人会失败我不会失败的时候，你就是那种骄傲就已经出来了，人一骄傲更是的万乎所以，所以呢就会在这个试探里面会失败。那我们说面对这些的试探跟诱惑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中国在36计里面最后一计是什么？对，走为上啊。 面对试探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呢，也就是什么？你要赶紧离开那个试探。你不要把自己想的说我很刚强，我就是要在这里看一看我的生命有多刚强啊！到了最后你就知道你有多刚强了。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说什么呢？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圣经是愿什么？你要逃避，而不是说呢，诶，你去试一试你看你有多刚强，而是说什么？碰到这个东西你要什么？你要逃避。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对不对？你要想不湿脚，你就是不要去走。你要想去走，早晚的事情一定会被陷进去的。好，这个例子实际上我想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呢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包括我们自己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是原来是朝鲜族的一个同学，他给我讲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的一个事情。他说在韩国的有一个老牧师的，在当地的是一个大家很受人家尊敬的一个牧师，年龄已经蛮大了。然后当地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呢，就想故意来整一整这个牧师。有一天呢，就约这个牧师的到一个地方去喝茶。那牧师呢就按时间呢就到了这个地方，结果他人到了那个地方呢，约的人就没有出现，结果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有一个女的就进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而且这个女的打扮的就是的那种呢，很就是很有诱惑的那种呢，就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那这个牧师起先就觉得说，诶，这是不是这个他人还没来，过一会儿会来。但等了一会儿呢，这个牧师他看人还没来，这个女的就一直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这个牧师呢结果一看不对劲了，就赶紧呢拿着他的东西呢跑出去，边跑边喊说，耶稣啊，救命啊，就夺门而跑。那在当地呢就成为一个笑谈，就是人家就觉得说这个牧师还说有多人啊。结果呢他夺门而跑，边跑了边喊耶稣啊救命，跑掉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最明智的一个做法，最明智的一个做法就是的，这个老牧师深深知道说什么，人是软弱的，人是软弱的，你不要在试探面前你的在那里显明自己有多刚强。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什么？远离试探，逃避试探，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个试探里面去，然后呢到了最后呢就失败了。同时的话我们说了，在试探里面一个说逃离的话，同时这个也是关键，说就是说不要有第一个姑且的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电视连续剧啊，很多人看第一集的时候就会说我只看一集，我只看一集啊，然后第二集看完我只看第二集，一直看到五十集完了我只看五十集。这个就是试探，你明白？就是说你觉得我看完一集我就会不看了，但是结果是什么？我只看一集，只看一集会把五十集全部都看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诶，我们好像有多刚强，然后呢要想真正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要退出那个第一步，不要退出那个第一步。你第一步一旦退了以后，就一定会有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到了最后了你就自己完全的被放进去了。所以你说看电视剧，像那种连续剧的话，怎么样才能胜过？最好的方法你就是不看，就是不看。我跟你说，你说我计划很好，诶，我晚上要读圣经，只要你一打开啊，你一集两集到了最后，什么圣经可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祷告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最好的方法的话就是什么？ 干脆就不看啊，干脆就不看啊。不然的话呢，你就是的，特别现在更是方便。原来看电视剧的话，还电视，比如说晚上只播一集，哎，你只能看，你想看你也没办法看。现在厉害了，上网了，你是50集全部在那里，所以这个已经是不是一个两个人了，好多人就是哇，结果一看看到凌晨了，凌晨了还在看。就整个的被放进去了啊，被放进去了。所以这个我想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我记得原来我就是啊，做事情就很累啊，我看一下调整一下，发现一看的话噗，你就会第二集第三集。到了后来我干脆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那个软件从我电脑里面删掉了，没事了。因为人就是这么软弱，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会被陷进去的，你才有可能会采取措施。如果你觉得说我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只会发生别人，然后呢我不会这样子，一定陷进去的，一定陷进去的。我记得这个还只是一般事情，有一些更严重的事情，一旦陷进去的，有的东西是很难来回头的。我记得有一个女记者啊，她就是写吸毒的，关于吸毒的文章，他就是觉得说我们没有吸过毒，很难来理解吸毒的人呢那一个心境是怎么样。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是什么，试着去吸毒，结果一吸这个女记者完全毁掉了，就完全进去的，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说我想进去就进去，想出来就能够那么容易的出来。他结果一吸的话就进去了，后来整个的就垮掉了，什么记者就不用说了，整个生命都全部被卷进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有这样的软弱，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肯定有失败的时候，对不对？失败了以后我们怎么处理，一个是我们要预防，怎么样来预防，另外一个当真的出现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当我们真的出现失败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人犯错了以后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推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啊。比如说你看了这个电视的，你结果事情没做好，结果呢就借机可能把火撒在先生的身上或者太太的身上，转到孩子的身上，搞得家里的鸡穷不宁，这就是一种推卸责任，转移目标，是吧？推卸责任，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错的要承认什么，错的，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悔改认罪，承认我的生命软弱，然后要在神的面前反思说到底我的那个失败的点到底是在哪里，每一次我的失败的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在神的面前警醒，每一次碰到这种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去胜过他，甚至呢有一些的时候可能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帮助我们呢去面对，去处理这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真的我们这样子愿意这样来做的时候，神就会在这个当中呢来帮助我们。所以16节17节圣经怎么说，16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虽然有这个试探存在啊，有这样的诱惑存在，但是圣经雅各写到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呢，我们不要看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各样这些的恩赐，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 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头是从哪里？从众光之父那里，也就是从神来的。神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不改变的。神的应许是什么？信实的。当我们真的知道说有这样的各种的试探诱惑存在，我们也知道说神实际上有丰富的恩典在那里。我们如果愿意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来依靠这位信实的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面对，来胜过这些的试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圣经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说神虽然撒旦试探我们，但神也容许这样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个容许是在神的主权的许可的一个范围，是我们生命是可以来面对的。因为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这些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看到试探的真的存在，而且呢，它的这个的危险性。同时的话，圣经并不是叫我们说，既然面对这样子的话，好像说，那我灰心馁志。相反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的，有这些问题存在，这些东西也是真实的，但是它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是什么？我们要在这些所有的东西当中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这位的信实的神，那神就会在这个里面按着他信实的应许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胜过这些的试探。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真正的学习生命的成长。好，我想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我想这一个题目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生的一个的题目。我想我们在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年要开始的时候，借着这一个的信息，我们来彼此的勉励。我们可能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些的试探诱惑，但是我们怎么样的靠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胜过，来荣耀神的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当我们面对试探和诱惑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来依靠你的时候，你要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来胜过。主啊，当孩子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孩子来向你祈求，求你帮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当我们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能够靠主你自己的恩典来胜过。愿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特别那些现在如果已经陷在这些诱探和试惑试念啊诱试探和诱惑当中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能够及时的回转，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能够靠主你自己的恩典完全的胜过。谢谢主，求主带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